附录一，往来于生死之间。2000年7-8月间，听说四川省甘孜州的某县城内住着一位死而复生的女人，我便委托朋友向这位30多岁的藏族妇女打探，可否对她进行采访，以便让更多的世人了解生死真相。不久即得到答复，说她愿意接受我的访谈。于是8月4日那天，我便专程赶赴她家，请她详细介绍了当时的具体经过。这位家庭主妇没有太多的犹豫，她爽快地向我描述起自己的几次神奇经历。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当时因为家里有好几个孩子，而全家的唯一经济来源又只能靠母亲的那点微薄工资，贫寒的家境实在没法供养我看病吃药，所以我的病就一直那么半死不活地拖着，一拖就拖了很多年。1994年我终于来到马尔康的一家大医院就诊，记得医生当时对我说，你的胆管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病变，一定要动手术，否则就有生命危险。听罢医生的建议，我便同意了手术治疗的方案。谁曾想那个手术一动就是7.5个小时，还差点要了我的命。在进行手术的整个过程中，麻醉剂的效果非常不明显，我为此而感受了巨大痛苦。就在痛苦不堪、剧痛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我开始祈祷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上师以及三宝，以求能得到上师三宝的加倍。结果一些奇异的景象真的出现了，突然间所有的痛苦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也来到了一个景色非常宜人的草原。原本家里有一件高皮的蓝色外套，在美丽的草原上轻松散步的我，当时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大约10分钟之后，我的心识又重回体内，于是那种难忍的钻心疼痛便再度让我倍感煎熬。因病情时好时坏，1996年我又来到成都华西医科大学接受诊治，住院3-4天后，医生就对我说，你的病必须再动手术。那时我觉得华西医疗设备先进，条件远比马尔康为好，在华西进行手术肯定不会遭受如前次手术一般的痛苦，于是我便决定接受医生的方案。谁知那次长达6.5小时的手术让我再次饱尝了麻醉剂不起作用的折磨，当时我的痛苦实在无法言喻。就在疼痛达到顶点的当口，我再次猛烈祈请法王上师及三宝，于是我的心识便与上次一样轻松抛开正被手术刀切割的病体，悠哉悠哉地来到了一个冬天的草原。真是不可思议，到了那里之后，我的眼睛就像平常观看世界那样非常清晰，了然地看到了草地上的景致。那些长得很高的草基本上都垂下了头，弯弯的，其场面之逼真就像亲临现场亲眼目睹一般。我记起来，这片草场就是我小时候常来捡牛粪的地方。与此同时，我又看到空中浮现出法王上师的身像，刹那间我的痛苦就一扫而光。可惜的是，10分钟后我的心识又重回病体，并马上开始感受那种强烈的剧痛。这次手术很不成功，医生后来对我说，我顶多再活3个月，因胆管的病变已十分严重。从那之后，我的胆管便被插进一根管子，带着这根管子，我又顽强地生存了下去。大约2年过后，1997年的冬天，我的病再次发作，这一回真真切切是死里逃生，我本人也亲历了一场终生难忘的死而复生的经历。当时病情突然恶化，去县医院就诊时，我高烧41度，浑身难受无比，一句话也说不出，不过思维倒始终很清晰。当时我把头搁在母亲腿上， 母亲怕我死去，就大声地对着我的耳朵祈祷法王如意宝，祈祷三宝。她还大声地劝我跟她一起祈请，我便跟着她在心里默默祷告起来。接下来的事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非常奇怪。就在躺在正对门口的病床上默祷的时候，房门的上方忽然现出法王的形象，以及过去由亲属们做的杜母像，两个形象同时显现且交替旋转。对此我看得清清楚楚，我很想对母亲说，请他老人家不必伤心难过，既然已看到了法王还有杜母，我就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不过尽管这样想了，但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接着我的瞳孔开始放大扩散，自己感觉似乎瞳孔越来越大，最后竟发展到像碗一般大小，然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县医院的张大夫刚好赶过来给我摸脉，他一检查发现我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脉搏也完全没有了，于是就对我的家人说他已经走了。这句话我听得一清二楚。此时母亲在床头拼命念诵诸佛菩萨的名号，我同样听得很清晰。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痛苦觉受，只觉得四周静悄悄的，万籁无声，一片祥和与宁静，就像寂静的深夜，一切声响都可被自己的耳朵捕捉到。我就这么体会着有生以来少有的平和感。医生们开始进进出出，一点也看不见他们的形象，但完全感觉得出他们的一切活动，谁进来了，干了些什么，我心里全知道。此时心中不由想到，我好像是死了，耳旁充斥着众人们的谈话，这种感觉确实很古怪。我想这些人说这些话到底用意何在呀？没有悲观，也远离了恐怖，心中只剩下刚才这一个念头。家人准备去请喇嘛念经，为接送喇嘛，他们开始发动一辆北京吉普，可能是天气太冷的缘故吧，他们又是烧水又是加热，忙活了半天。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家人陪着一位活佛回来了。就在此刻，我终于又活过来了。刚才还感觉身体很轻，心识回到身体中后，却感到身躯十分沉重。第二天，我问县医院的医生，昨天发生的一切应如何解释？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想了半天，他才对我说，心跳虽然已完全停止，但在五分钟以内，大脑可能还不会死，会不会是这个原因让你又苏醒过来？这个解释肯定行不通，因为我的心识至少飘荡了半个小时以上。经历了这件事，从此以后一有机会，我便对亲朋好友们说，千万不要在一个人刚刚死后就当着他的面直接说他已经死了，因此人的心识完全可以听到。对我来说，我倒没有什么恐怖及怨恨心态，但别人未必会这么想，他们也许会深感焦虑哀怨。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便是念诵祈祷文或佛号。另外，人死之后万物将其立即掩埋或火化，也许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死。说到这里，他的神情略微显得有点激动，平静了一下，他又接着对我说，我已告诉我的丈夫和母亲，我毕竟是一个病人，而且病得很严重，不知何时就会突然死去，但无论如何，当我死时千万别马上就触摸我的身体。经历了这几次往来于生死关口的体验，特别是最近的这一次，我现在已深深体会到，所谓的死亡绝不意味着彻底的断灭。同时我也深刻感受到，生死关头上师与三宝是唯一的医护。二，一位中学教师的濒死体验。2000年11月份，从朋友口中得知，在我所住地的附近一个县城，有位中学教师曾有过一次濒死体验。 于是我马上让朋友先行探访一下那位教师，看他能否接受我的采访。朋友很快就回话说，那个人愿意接受采访。听到这一消息，十一月的某一天，我便专程前往这位汉族老师的家中，与他进行了真诚亲切的交谈沟通。他对我说，1998年7月，当时正放暑假，有天不经意间我忽然食物中毒了，结果人马上躺倒，浑身上下痛苦异常，送进县医院急救后一直也没什么太大起色，就这么一直拖了很长时间。病得非常严重时，有次我感觉从原先的身体里面突然又产生出一个新的躯体，这个新身体飞出体外，就站在病床旁，看到自己原来的身体还在床上躺着，而周围则围了一圈医生。当时感觉自己就站在病房门口，从门口那个位置望过去，医生们的一切活动都近在眼前，但我只能看见他们的嘴在动，而声音则一概听不见，故我也不知道他们在絮叨些什么。就在那个时候，心里猛然生出一个念头，何不去看看家乡的老父亲。刚一想罢，抬腿就走上一条黄泥窄道，只见道路的右边就是万丈悬崖，而左边则荆棘丛生。走着走着，忽听后面有人在叫我，于是我便调转头又朝回走去。回来的路上，途经一口黑色石头质地的水井，从中爬出来后，就感觉水井里面有光发射出来，那光把我的身体向上托去，且使我在井口上方的空中旋转不已。当光芒渐渐退回去之后，我的身体也开始慢慢下降，并最终又与原先的躯体融合为一。印象中，从原身生出的第二躯体非常轻盈，真可称得上是健步如飞。听完他的叙述，我便进一步问他是否听说过类似的现象，或看过介绍此类现象的专著文章。他则告诉我说，以前从未有过这方面的任何经验，也缺少关于什么濒死体验的点滴消息来源，就连濒死体验这几个字还是头次听说。接下来他又告诉我说，有了这次体验，我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很大改变。原先我对佛教一直半信半疑，应该说是个标准的怀疑论者，但再生之后，每天早晨我都要去县城边上的寺院转绕，还要烧香礼佛，因为新的精神支柱已随着新生命的开始日渐确立起来。三，死后再生，母子情深。死亡与转世再来是所有生命都必须面对的，死往何处去，自己无法选择，神识暂时的落脚点，他人已无从知道，一切生命都将次第离去，这是一个不争且令人无可奈何的事实。无名笼罩下的黑暗大海，充斥其中的除了恐怖还是恐怖。然而有些众生却因了业力、愿力和不可思议之缘起力的缘故，以致能死而复返，反而再聚，聚后又认出前世之亲朋好友，且因之而悲心交集。诸如此类的情景，古今皆有，中外皆闻。聚散无常，生死恍如梦境，这就是轮回的轨则。如同穿梭于魔女的齿间，众生就这样随着业力与烦恼，在无名的苦海中永无止息地轮转个不停。公元2002年5月，听说旭日乡江谷村有个小女孩能够非常清楚地意念前世，打听到这一消息后将信将疑，我立即就近询问了一些与她同村的人，结果众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我说确有其事。 不仅与他一个村子的人，甚至临近村落的人也知道这件事。为此，我于6月10日专程前往江谷村，走访了当时亲眼目睹过小女孩回忆前世景象的一些目击证人。这个女孩前世也身为女人，并育有三男二女，其中有些至今仍健在，不过大多均已年高体迈。儿子中的年长者20岁时即离家前往果洛，母子自此再也没有见面。长子离家后，母亲极度的思念他，于是便经常发愿祈祷三宝，渴求三宝能加持他们母子再度相见，然而终究缘腔一面，以致晚年双目失明时，母子仍未能如愿聚首。约莫20年后，也即公元1988年，前往果洛的长子的幼女产下一名女婴，母亲在怀她时就曾做过一些奇妙的梦。出生后，到了刚会说话时，她既能说出很多有关她前世的细节，而这些事情从未有人告诉过她。1990年，小女孩3岁时，爷爷奶奶和父母带着她回江谷村探亲。在江谷村里，小女孩非常清楚地辨认出了前世的村子、房子、家属、邻居以及前世熟悉的一些物件。据此，她的亲属们都认定她就是老母亲的转世。这次到江谷村，我首先访问了次子的儿子，他追忆道，小女孩3岁时到我们家，他们才到山脚下，她就认出了我们的村子。接着他又说道，奶奶原来在世时，我们家住在江谷村的最下方，奶奶去世后才搬到江谷村的上方。小女孩领着她的爷爷奶奶和父母一直走到旧房子处，当时小女孩说，原来我们的房子就在这里，但现在房子却不见了。接着她就见到了我的父亲、次子和叔叔、三子，在未经任何人介绍的情况下，他立刻就认出了他们，并且跑上前去抱着他们哭，我父亲和叔叔也跟着哭。后来他还对叔叔做出喂奶的样子，刚一见面他就非常疼爱我的父亲和叔叔，因此家里的老一辈一致觉得这个小女孩就是他们母亲的转世。小女孩前世的一个女儿及次媳就住在离我不远处，我也就近做了采访。他们说，我们母亲非常想念离家的长子，她念珠中较珍贵的珠宝通常都会取下来供养僧众诵经，以祈求能与长子再次相见，然而由于当时的交通极其不便，故始终也未能见上一面。他俩其余的话基本同前所述。接着我又去采访他的第三个儿子，他是一个出家人，与我在同一个佛学院。他说，亲人们回来的那一天，当时我们正在村子附近举行法会，家人们已先行回家，因为我要领众诵经，故较晚才回到家中。到家时，小女孩和她母亲正好站在阳台上，一见我，她就对她母亲说，这是我最小的儿子。正吃晚饭时，小女孩提出要和我一起睡觉，她母亲就对她说，不许这样说，快让叔爷爷吃饭，但她就是不听，仍坚持要和我睡在一起。当晚我们就在一起睡，她还做出喂奶的样子，非常疼爱我，往后的5-6天里也一直如此。为了彻底了解实际情况，6月24日我又专程前往青海果洛采访小女孩以及养育她的爷爷奶奶和她的父母。我先访问她的奶奶，奶奶现年84岁，她回忆道，在小女孩刚会说话时，有天早上她爷爷还未起床，她就对我说，这是我儿子。当时我并未在意，只是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的儿子好小哦。有一天他又对我说，我非常想念我的儿子， 于是就骑在一条白龙背上来找我的儿子。以前我每天都到房顶上看看儿子回来了没有，每当日落时我就会想，今天儿子又没有回来，那时我就会感到既伤心又失望。有一次他爷爷和叔爷爷从果洛去旭日，那天正巧下着大雨，他从窗户看到外面在下大雨，于是就说道，上十三宝保佑我的儿子，愿我的儿子心想事成，这个雨要是不下该多好啊。奶奶接着又说，每当我听到这么小的孩子说这些话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正说着，他的眼泪又无法抑制地滴落下来。他一边拿纸拭泪，一边接着叙述，看到这种景象，我的内心也不觉泛起一丝感伤。他继续说，后来我们带孩子去旭日探亲，他认出了他的村子儿女还有村里的人及很多东西。记得我们刚到江谷村边时，他就说，这条路我以前赶牛时走过很多次。有一天我们又去智谷村，回来的路上他对大家说，就在这里以前我的儿子脚受伤流了很多血，也许现在还留有伤疤。说着说着，他就要他爷爷脱下鞋来看看，尽管没有看到伤疤，但我们还是愈来愈感觉他就是他们母亲的转世。接着我又去访问爷爷，爷爷现年82岁，他说，一开始有天我睡在床上还没起身时，小女孩就对我太太说，这是我儿子。当时我想小孩子的话不可信，所以也一直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有时小孩子调皮不听话，我就骂他，那时他会说，我是来找你的，你怎么还骂我呢？如果你再骂我，我还有很多子女，我可以回去跟他们一起生活。有时他又会说，你竟然敢骂你的妈妈，还说在我非常想见到儿子的时候，一条白色的龙就飞过来了，龙告诉我，我把你送到你儿子那里去。他虽然说了这些话，但我依然没有在意。一直到他3岁时，我们回老家探亲，那天在山脚下车，大家先在河边的草坝上休息了一会儿，当时只见山腰上有上下两个村落。那时他父亲就问我，我们的村子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就已经捂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并抢先说道，不在上面，在下面。那时我感到很奇怪，因为在我们几个人中除了我以外谁也没到过这儿，他根本不可能知道下面的村子就是我生活过的地方。我20岁就到外面流浪，在这之前家里所有的活都我一个人做，我就如同母亲的左右手，所以在母亲的5个子女中他特别疼爱我。然后我又去采访了他的父亲，他告诉我，我们到山下河边时才发现村里的人都去参加法会了，因此看不到一个人。他爷爷因离家太久根本找不到回家的路，于是他们就说等到有人出来时问了路再走。那时他就说，我找得到路，我会走，你们跟我走就行了。接着他就一直走在我们前面带路，快接近村边时我对他说，不要跑到前面去，村子里也许有狗。他就说，我们村子里没有狗，我们家原本就没有狗，现在也不会有狗。然后他就把我们带到了旧房子那里，房子已经搬了。他看到后就疑惑地说，我们的房子原来就在这儿，现在不在了，谁知道搬到哪儿去了。后来我们到拉泽寺去朝拜，回来的路上下起雨来，大家就到策德村的巴雍家避雨。他的房子很老旧，里面没有钢炉也没有烟囱，火升起来之后一屋子都是烟。他就说，我的眼睛很痛，我的眼睛又瞎了，说完就哭了起来。接下来我又去采访他母亲， 他说，在怀他时，我做过一个梦，梦中来了一条白色的龙，口中放光照射到我的身上，而他的生肖正好属龙。他在很小的时候也说过，他是骑着白龙来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反正这三者是一致的。我们到旭日去探亲的第一天，我叔叔从法会上回来的比较晚，小女孩一见到他就对我说，这是我最小的儿子，晚上就跟他一起睡。有一天来了一个人，他看到后就说，沃洛来了。这个人叫沃洛，和他爷爷同年。当时我就问叔叔，他是不是叫沃洛，叔叔说就是，你怎么知道的。后来又来了一个女人，她叫耕种，小女孩一见就说，这个是耕种，小时候她脸上的黑痣小小的，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大。又有一天我们去亲戚才让东珠家，他们家有一个牛皮包的转经筒，小女孩看到后就说，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东西。还有一个牛皮包的盛水器，她看到后也说，在我们那个年代这是很珍贵的东西，怎么现在都丢在这儿了。回来的时候她则说道，原来这里没有路的，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好的公路。五六岁时她很不听话，我们骂她，她就说，你们骂我吗？我是你们的奶奶。最后我去访问她本人，她现年14岁，是一个五根俱全极其聪颖的女孩。她说，现在我已不记得前世的任何事情，我们到旭日去的很多事情现在也已经忘记了，去旭日的时候我只记得有爷爷，其他还有什么人就记不得了。我记得爷爷的脚好像受了伤，流过血，但是这个记忆现在也很模糊。另外我也分不清有些情境到底是梦境还是回忆。记得小时候做梦骑着一条白龙过来，但我分不清这是在母亲告诉我你曾说过你是骑着白龙来的之后做的梦，还是在这之前做的梦。有时突然看到一些前世的东西，马上就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感觉，知道这是属于我前世的东西。有时看到一些新东西时，又感觉很像前世的东西，再仔细看看，好像真的在前世见过似的。前世的事情虽说我已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我感觉自己就是爷爷母亲的转世，现在在全家人里我最爱的也是爷爷。另外他的家人说，小孩3岁时能把前生往事记得非常清楚，要是在那个时候采访他，问什么问题他都答得出来。6、7岁之后前世记忆就逐渐衰退，他本人也不大提起前世的事了。后来我又去问了江谷村其他当日曾亲眼目睹过此事的很多出家人以及在家众，最后发现每个人所说的话都是一致的。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我都在再三观察，看看其中有没有欺骗的可能性，最后则发现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其中没有掺杂丝毫的谎言与妄语。四，事而复返，全家团聚。2002年的夏天，听说果洛斑马县多贡马寺有个小孩能够很清晰地忆念前世，透过几位朋友的介绍，我遂于7月11日前往多贡马寺，开始了一系列的调查探访工作。在正式报道前，请容我先简略地叙述整个事件的始末。之前多贡马寺有位僧人名叫图坦洛佩，27岁时由于脑疾头痛而病逝，去世后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就转世再来。1989年，一个名叫吉美图坦的小男孩诞生在果洛甘德县阔区乡的鸟果村，他身上先天就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刚会说话时即称呼前世母亲的名字，经常提及前世的住处、亲人和许多别的细节，诸如他曾说过 我是斑马县多贡马寺人，母亲叫做纳沃等等。在和其他小孩玩耍时，他常常会拿起一块布把头缠起来，并说道，我的头有毛病。当听说其他人头痛时，小吉美图坦往往表现出非常关心的样子。四岁时，家人带他去金川县朝拜著名的观音像，回程经过多贡马寺时，他嚷嚷说，我妈妈和我的家就在这儿。说着说着就闹着要在那儿下车，还准备从车上跳下去，幸亏家人及时抓住了他的腰带，才避免了跳车事件的发生。后来在他五岁时，舅舅生病前往斑马县就医，小男孩表示一定要随其前往，家人不得已只好带他同行。当时在前往斑马及回程的路上，他说出了前世的寺院、住家等许多情况，并在无人告知的情况下清楚地辨认出很多前世交往过的亲友。很多人因之而坚信他就是斑马县多贡马寺的图旦洛佩之转世。不久这个消息就传开了。多贡马寺在知道他就是本寺院的图旦洛佩之转世的消息后，庙里的僧俗二众通过讨论商量后，决定派人前往甘德县将他带回寺院里居住。他们一共派出了十几个人，其中包括寺院里的活佛、堪布、管家以及他前世的父母。一行人来到甘德县的龙家寺后，发现这一世的图旦洛佩也是个小喇嘛。当时小男孩在人群中很快就认出了他前世所在寺院的堪布、管家以及他前世的父亲。之后众人便把小孩请到多贡马寺，回到寺院后，他又认出了前世的衣服、住所等遗物、遗址还有家中的牛，并把除了家人以外其他人不知道的细节全都一一说了出来。另外他对前世父母怀着与现世父母一样的深厚感情，完全是如亲生父母一般。这样一来，当地的僧俗二众都坚信吉美图旦就是图旦洛佩的转世。那些曾亲眼目睹过吉美图旦指认房子、人物的当事者，如今分散在多贡马寺、果洛大武及斑马县的阿江村三个地方。这次查访时，我分别前往这三地去采访当事人。多贡马寺距离阿江村40多公里，从喇荣至大武有500公里，来回1000多公里的路程。由于正在修路，极其颠簸难行，故一路行来倍感艰辛。尤其是在半个月之前，为了调查类似的事件，我本人已前往过大武一次，所以此次一想到还要在路上艰难行进，内心就感觉苦不堪言。但为了求证此事，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再度前往，因为一个理由、一种信念始终在支持着我。这些事实应能将生死轮回的真相显示在众人面前，而不经他人说明，只由事物自身现身说法的事例论据才是最可信的。以下即为采访实录。最早把这个消息带到斑马的人是阿江寺的僧人扎喜，因此他自然就成了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他对我说，当时我去参加龙家寺一位活佛的坐床法会，期间我们住在一位朋友熟识的人家中，安顿好后，那户人家知道我是斑马人，小男孩的母亲拉住就对我说，我们家有个小孩，他经常说你不是我妈妈，我妈妈在斑马叫纳沃。我为此而感到很困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于是他叫我去问问小男孩，看他是不是真的知道有关斑马的事。当时那个小孩正在睡觉，他母亲把他叫醒并说道，你不是经常说你是斑马人吗？现在这儿有个斑马人，你和他聊聊天吧。我就问那个小男孩，如果你是斑马人的话，那么请问你是斑马哪户人家的孩子？小孩听后就回答说，我是斑马多贡马寺人，我的母亲叫纳沃， 我家有很多山羊，我要回去帮妈妈放山羊。听到这些话时，我立刻想到这个男孩很可能就是几年前过世的图旦洛佩的转世。回来后，我马上把这件事讲给我寺院里的几位僧人听，结果没过多久，这个消息就传开了。后来他的母亲纳沃还特意跑来问我是否真有其事。为了避免引起纳沃伤感，我就告诉他说，确实有个小男孩，但具体情况他说的并不是很清楚。我的第二个采访对象是小男孩5岁时和舅舅坐车去斑马，当时刚好开车载着他们的两位司机仁才和肯塔。他们一路上都听到小男孩在不断地提及前世往事，出于好奇，于是便问了他很多问题。我首先采访了肯塔，他说，我们从达日回斑马时，车上载了几个人，其中有个小孩，和他阿姨就坐在我们的驾驶室里。一路上，小男孩都在唠叨说他前世是斑马人，还讲了很多有关斑马的细节，而且讲的都非常正确，所以我们就决定试试他。小孩有时在车里睡着了，醒来时我们就告诉他说已经到了多贡马寺，然后我们就在一旁悄悄观察。只见他看一看周围环境之后，马上说道，这不是多贡马寺。后来在没有到达多贡马寺前，他又睡着了。等真的到了多贡马寺时，他正好醒过来，我们就告诉他，刚才你睡着时，我们已经过了多贡马寺，现在是多夏马寺。谁知他看了看就说，还没过呢，这里就是多贡马寺。接着他又说，那边高房子旁边的小屋子就是我住的地方。后来经过查证，证实那房子的确就是图旦洛佩的屋子，他准确认出了自己前世待过的寺院和房子。接下来仁才继续把车开到斑马，肯塔就在那里下车，并去图旦洛佩的家告诉他父亲说，有个小男孩能认出你们家来，他一定是图旦洛佩的转世。但他父亲却不以为然地回答说，不会是我们家的孩子，说罢也就把此事弃置一旁。后来他又认出了寺院里的活佛，住在大武的奶奶对此解释说，在去斑马的路上，我们看到有辆摩托车抛锚了，有个人正在修车，我们的司机就下去帮忙。那个时候小孩突然跑过来对我说，这个人是拉宝活佛，是上下两个寺院的住持。到了斑马后，我们住在一家旅馆里，当从窗户看到那个人正走在街上时，他就下楼跑到那个人跟前，握住他的手说话。对于这件事情，后来我也去问了拉宝活佛，他回答说，我正走在斑马街上，忽然有个小孩跑过来握住我的手，还很高兴地说，活佛你好吗？我和奶奶住在那家旅馆的二楼，你也到那儿去，我们一起聊聊天吧。当时我以为他是我在斑马的一位施主的孩子。从斑马返回时，一行人搭乘拉钦的车子，当时驾驶室里有梅龙和嘎爵，嘎爵是在图旦洛佩过世后才到他们乡上的干部，小孩就坐在梅龙的腿上，拉钦则是图旦洛佩的叔叔，梅龙也是他的亲戚。这三个人听说小孩可以记忆前世的事情，于是他们就开始盘问观察。这次采访时，我先访问了拉钦，他说，我们听说这个小孩是图旦洛佩的转世，于是就想好好观察盘问他一番。我先问他，你认不认识我？小孩回答说，我当然认得你，你是我叔叔。我又指指梅龙问他，这个人你认识吗？他则回答说，他也是我的亲戚。然后我又指着嘎爵问他认不认识，他仔细看了看后说道，这个人我不认识，他不是我的亲戚。后来我就这件事询问他本人，孩子回复说，当时每当车子要经过悬崖河边时，那个嘎爵就会说，你好好回答他们的问题，要是不好好回答，我就把你扔出去。我心里自然很清楚，他们二人是我的亲人，而他肯定不是。拉钦还说，回程时在多贡马寺前要经过一个检查站， 那天很多多贡玛寺的人知道能记忆前世的孩子就坐在车上，于是很多人都跑去测试他。有一些女人对他说，我是你妈妈。他则回应说，这些人都不是我妈妈，我妈妈叫纳沃。有人问他，你的房子在哪里？他回答说，我的房子在那个大房子的上面。梅龙则补充说明道，我们经过寺旁公路时，发现寺院里有一个九层高的佛殿，看到佛殿，小孩就说，这个佛殿好高哦。我就对他说，你应该知道这个佛殿才是，因为你在的时候它就有了。小孩却说，我在的时候还没有，那时刚刚开始盖它，当时我认为他答错了，但后来经过讨论之后证实，图旦洛佩在世时，这座佛殿的确还没有处理起来，当时正准备开始建盖。再往后，多贡玛寺的僧人和宁达村的人准备前往甘德接回小孩，这些人中有拉保活佛、图旦江措堪布、策宝管家、沃喷、小孩前世父母、拉钦和我，共十五六个人。我们到甘德隆加寺找到小孩时，拉保活佛为了观察事情真伪，于是就指着图旦江措堪布问他，他是谁？小孩仔细看了以后回答说，是图旦江措堪布吧，刚好在那儿有好几个男人，他们就逐一询问是否是他的父亲，他都摇摇头，直到他前世父亲由帐篷外进来时，他才用手指指他，不过却并未开口说话。我又去问了图旦江措堪布，他说那个小孩在前一世从未见过我，也没有任何人向他介绍过我，在此之前他绝不可能知道我是图旦江措堪布，但在那一天他一看到我就认出来了。我又采访了他前世的父亲嘎姐，他说我的孩子图旦洛佩转世到甘德的消息是由阿江寺传来的，小孩母亲的亲属听到风声后就要求我去见见面，我回答说小孩的话不可靠，应该不会是我们孩子的转世，当时我既不接受也不太在意这件事儿，但在那天见到小孩时，他的确认出了我，还用手指着我，认出我之后又反反复复地端详我的脸，并且从他的眼神来看，我就知道他已认出了我，他脸上还带一点悲伤的样子。从那以后，我开始坚信他就是我儿子的转世。当天他穿的衣服非常破烂，身体脸色都很差，一看到他时我内心非常难过，因为以前曾有一些人告诉我他已去了净土，我以为他在净土，根本没想到他又转世成这样的一个小孩，所以我很伤心，不敢靠近他身边。嘎钦在叙述时禁不住落下泪来，紧接着小孩在第二天就坚持请前世父母到家里吃饭，后来他们就把吉美图旦和奶奶舅舅三个人请回寺院住，回来的第一天晚上是在寺院里度过的，第二天一早小孩就说一定要回父母家看看，他骑在一头牛背上，他前世的妹妹牵着牛带他回家，路上他对妹妹说，原来你很小我很大，现在你很大我很小，好奇怪哦。回到家后，父亲嘎钦、母亲纳沃、妹妹沃季和他一家四口人又再度聚首，这一天对嘎钦一家人而言真是毕生难忘的一天。回来后小孩在嘎钦家中又认出很多事物，为此我亲自求证于嘎钦。嘎钦回忆道，在他回家的当晚吃完晚饭准备就寝时，他对我说，我的被子还有吗？那床被子的绿色被套在他去世时因供养给阿亚喇嘛念经已经不在了，但我当时却故意回答说有啊。沃季把被子拿过来给他看，问他是这床吗，他仔细看了看然后说这个被套不是，我就问他你的被套是红色的、白色的、绿色的、黄色的，到底是什么颜色的，他回答是绿色的。 这时他听到外面有狗叫声，就对我说，爸爸，原来我们有一只很好的狗，有一次跟你一起去放牛，结果在山上弄丢了，这只狗找着了没有？这件事除了我们自家人外，没有任何外人知道。我们又为它铺了一块藏毯，第二天起床时，他翻开藏毯看了一下，发现有一段破了的地方，他前世时曾缝了一小节，其他部分则是我缝的。他看了看边沿，看到他前世缝的几针后就说，这是我的藏毯，这一节是我缝的。我就问他，除了这节以外还有你缝的吗？他说，只有这节是我缝的，其他是谁缝的我不知道。嘎欣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从拉萨买回过一对藏毯，其中一条供养给法王，另一条让儿子带到寺院去。这条藏毯的确是我儿子的，那一小节也的确是他缝的。那个时候多贡玛寺的乌金娇喇嘛也在场，于是我又去询问乌金娇喇嘛是否去过嘎钦家，有没有目睹小孩回忆前世的情景。他回答有，且叙述内容与嘎钦完全一致，毫厘不差。乌金娇喇嘛还说，那时小孩对父亲说，有一天我们家的一头牛被狼杀了。他指着前面的山上又继续说，当时我和你们一块儿去剃肉剥皮。他还问他父亲，你记得有这回事吗？嘎欣说，我不记得了。关于这件事，我也去询问了50公里外的卧计，我问他小孩回家时他在不在，他回答在，又问他有没有看到他回忆前世的事，他说有，而且所述与嘎钦一模一样。我又向小孩本人求证，他现在住在距离班马300多公里的大武，我问他回家后有没有认出很多事物，他说有，并且一一道来，与嘎钦等所述一致。嘎钦又说，小孩回来后认出了一头犁牛，那头牛是他幼年时和许多小孩经常骑的牛。他还说，原来他的毛像我头发一样黑，现在变黄了，不好看。又有一次他对母亲说，我有一次在闭关时，邻居房顶上爬了一头牛，你们叫我去赶下来，你现在还记得吗？他母亲和邻居都说确有其事。嘎钦还告诉我，有一次小孩和卧计去放牛，认出了前世的官房，在他回来的第四五天，卧计和他一起去放牛，他们去了他前世闭关的小屋，那时房子已没有了，但是有一个小土堆，上面长满了草，他就把脚踏上去，并说，这是我的房子。那时候我还没有收养卧计，所以卧计回来就问我和他母亲，我们说他的官房原来的确是在那里。于是在采访卧计时，我也就此事向他询问，他的说法一如嘎钦。后来我也询问了小孩，他的回答亦与嘎钦卧计相同。嘎钦又回忆道，有一次我和阿江寺的彭措喇嘛及小孩一起去斑马县城，路上边走边聊，彭措喇嘛在他前世时曾来过我们家一次，在聊天时就随口问起，以前我来的时候你们家在哪里，我还来不及答话，小孩脱口就说了地名，的确就在那里。自然我又去阿江寺拜访彭措喇嘛，在访谈中我问他有没有见过小孩，小孩有没有提到前世的事，彭措喇嘛首先提到的就是这件事，而且说法和嘎钦完全一致。为了深入查访，我又特别前往多贡玛寺，寺里的喇嘛嘉济说，小孩到寺院几天后，有天他奶奶和几位喇嘛在一起，他一看到我就跑到奶奶耳朵边上悄悄说了几句话，奶奶就和周围的喇嘛说，小孩说那个人他认识，他是不是嘉济？虽然小孩前一世和我很熟悉，但是这一世我们却是第一次见面。朱棣的弟弟说，小孩到寺院的第三天，我们在河边洗衣服时，小孩正好来玩，他就问我说，现在咱们寺院还有没有跳格萨尔王的戏， 我们就说有啊，你知不知道是谁扮演格萨尔王？小孩想了一会儿说，我想起来了，是喇嘛雷竹。我们又说，喇嘛雷竹长得什么样？他说个子高高，头发是白色的。他又说，丹增达吉、雷竹和我同弹寿比丘戒。阿旺说，以前我有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图丹洛佩用它来学车，后来把车子骑坏了，但是我并未说他什么。后来小孩回来时和我见面，他就说，原来我把你的车子骑坏了，但你却没有责怪我。结束了在斑马的茶坊，我又前往大武，首先访问了抚养他长大的奶奶。奶奶说，小孩本来能够记忆前六世，他说了很多纸币流通之前的事情，但其中最清楚的就是前一世。还有一个叫秋阳的小孩，他说有一世他们是在一起的。这些情形是他小时到龙家寺的藏剧团演戏时说的，藏剧团的喇嘛们比较清楚。他小时候刚刚会说几句话时，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叫成纳沃，第一个纳字叫得很清楚，第二个字发音有点走音，叫成翁。当时我们以为是小孩的童语，但是后来当他教会说话后，他就说，我的母亲叫纳沃。我们这才知道，原来他叫的是前世母亲的名字。他很小的时候经常捡很多石子玩，他经常拿三个石子，上面再放一个石子当成灶，一些小石子当做碗，又拿一些土当茶放到里面，然后说，这碗茶是纳沃的，这碗是我的，那碗是……又去捡很多石头，然后说，这是纳沃家的牛，那是纳沃家的羊，就这样玩。他刚会说话时，所说的话中还夹杂一些斑马当地的土话。然后我又去访问他的母亲拉住，他说，小孩刚出生时耳朵上就有一道裂痕，耳垂上有穿孔的痕迹。对此多贡马寺里很多人都说，图旦洛佩耳朵上的确有裂口及孔，小时候有个小女孩忘记扔石头打到她的耳朵，伤口一直没有愈合，故才有一道裂痕。最后我去采访小孩本人，他现年14岁，是个健康聪颖又好学的小孩。他说长大以后前世的记忆愈来愈模糊，现在关于前世的事都记不得了，但是当年回斑马回忆前世的那些事，现在他仍记得很清楚。他说，那个时候很多前世相识的人都来问我很多问题，我都一一回答，但回答的细节我已不太记得了。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想去斑马，会说话时就喜欢斑马话，然后学斑马口音。我听到斑马的人来找我的消息时，我很高兴，心想这些人是来接我的。他们来的时候我认出了三个人，当我见到那些人时，感觉是很早以前就见过的人，但是记得不是非常清楚，有些模糊，看到以前用过的东西感觉也是这样。当我第一次看到寺院及家乡的人时，内心激动不已，尤其看到母亲时内心非常悲伤。有些我以前并不认得的人来骗我时，我还是知道的。在多贡马寺前面有一个叫热玛的女人，就曾过来对我说，我是你妈妈。我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她不是我的母亲，记得当时我对她说，你不是我妈妈，我妈妈是纳沃。小时候对于现世的母亲和前世的母亲纳沃，我比较爱纳沃，长大之后知道现世母亲才是真正的母亲，渐渐平等地爱他们两个。至于其他亲属，除了经常接触的一些对前世及现世的亲属，感情基本没有两样。前世的父亲与我相处的时间较久，因此即使现在我仍当他是父亲，与现世的父亲没有什么区别。吉美图旦能记忆前世之事件，发生至今已有很长一段时间， 虽然未能赶在事件发生的当时进行采访，但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当事人及目击者的说法都完全一致。在与这些人交谈时，我也再三仔细地观察其中是否有欺骗性，并思考他们有没有欺骗的必要，结果发现这两者都没有。这些说法并不是在我到达当地时才开始出现的，早在八九年前，当地的寺院及村中即已传开了，这其中也没有任何欺骗的可能与必要性。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这两家人以前根本就不相识，之间也没有任何关联。虽然有些上师曾私下告诉嘎紧，图旦洛佩是一个转世活佛，但在那时他也没有什么地位，并无任何特殊之处。至于现在，吉美图旦的家庭也是极其普通的，所以两家在此问题上不可能有其他的什么目的。第二，在关键问题上，大家的说法都是一致的，尤其是图旦洛佩的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拒绝承认吉美图旦是他孩子的转世，到后来基于种种理由，他才不得不承认并接受这一事实。第三，多贡玛寺的其他僧众及村中之人，他们在当时也曾再三观察过事情的真伪，后来则全都坚信吉美图旦确实是图旦洛佩的转世。很多人说吉美图旦并不是由哪一个上师活佛认证他是图旦洛佩的转世，而是由他自己说出来的，之后又经过寺院及村里的人再三观察而得以确定。若不是有很多可靠的理由，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承认这个人就是图旦洛佩的转世。他们所说的，我本人也觉得非常有道理。如是能记忆前世之人，他们的出生地不仅在西藏，世界各地都有这类人的存在。他们出生的时间也不仅限于现在，而是几千年来一直绵延不绝，从未间断过。能记忆前世之人也未必只能是上师活佛之类，一般人中也屡见不鲜，所以说这是人类生命轮回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绝非凭空杜撰的天方夜谭。整个西方世界对于心灵和生命轮回的认知都极其肤浅，研究的深度也不够，因此才产生了很多误解。龙树菩萨曾说过，本性非造作，亦非依他物，事物的本性非经造作，每一事物本身均有其独特的本性，也不需依靠其他东西来造作。诚如龙树菩萨所言，以个人的观点是无法改变物质本性的，前世今生及意识脱离肉体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有很多案例可考。这些事实对于那些持守意识是大脑活动之产物等陈旧观点的人而言，无疑是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动摇了他们的基本观点，使其再也无法立足。这完全是事物本身的能力所致，而非以权力大小及辩才的巧拙来安立。如是承认前后世及业因果的道理，这就叫做世间正见。若具有这种证件，则现世可促进社会发展和平，后世可获世出世间之功德，故此善说实乃无价宝般之观点。慈城罗珠与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2002年7月19日。